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甘肃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范俊草老人的酷刑折磨。加拿大环境部长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法轮功带来纯正中国文化。二哥明白法轮功真相得福报的故事。辽宁抚顺市新兵县叔侄因仇恨法轮功遭恶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您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范俊草是甘肃省宁县新宁镇焦村乡古雨村的农民，他今年65岁。只因坚信真善人说明真相，揭露邪恶的迫害，先后于2000年和2005年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共四年多。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时，本来于2007年5月11日到期，但劳教所以他在狱中练功为由加期四个月。9月11号，家人再次准备去接人，劳教所又说他喊口号，再次加期40天。直到11月初，范俊草终于走出人间地狱的劳教所。范俊草在劳教所曾被长期剥夺睡眠，遭到各种酷刑折磨，每一种酷刑都可置人于死地，真是九死一生。以下是范俊草在劳教所被警察酷刑折磨的事实。
2005年11月27日，范俊草在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劳教所的当天晚上，遭严管队五名警察的轮番暴打，警察队长用警棍劈头砸下，范俊草本能地压了一声就昏了过去。紧接着警察浇冷水，范俊草被冻醒了，全身衣服冻成冰块，手脚不能活动，几乎死去。有一次范俊草被六名包夹的吸毒人员拉到厕所里暴打，昏死过去。当范俊草慢慢醒过来后，他们又一脚把范俊草踹下床，范俊草在地上动弹不得。范俊草第一次被劳教时，被关押在兰州市安宁区的甘肃省第二劳教所，他在那里曾被警察罚站半年。第二次被劳教时，被关在甘肃省女子劳教所，又被罚站20多天，站得两腿浮肿，双脚溃烂，流血不止，行走非常困难。刚进劳教所，范俊草就被关进严管队，警察派来六个吸毒人员做包夹，整天不让范俊草睡觉，让他站到下半夜三点钟，有时一直站到天亮，也不许打盹，否则就没头没脑的乱打。2006年6月，范俊草在牢房练功，被警察关小号七天。在四楼的一间房子里，警察把范俊草双手呈 V 字形，用铐子吊在铁架床上，脚尖刚着地，就这样悬空吊着。当吊到第五天时，手腕流血不止，血肉模糊，眼前出现幻影，似乎元神出窍了，警察这时才把范俊草放下来。等范俊草喘过气来，警察王某又把他吊起来。当范俊草被吊铐到第六天，警察问转化不转化，范俊草坚决地回答不转化，你们残害法轮功学员要遭恶报，警察气恨恨地出去了。当天晚饭时，一包夹端来半碗面条喂范俊草，刚吃到嘴里，范俊草就感觉到太苦了，就吐掉了，问道，你们下的啥毒药，想毒死我吗？包夹脸色不自然，立即把面条端出去倒掉了。范俊草口苦的不行，想要喝点水，包夹端来一碗凉水，范俊草只喝了一小口，比面条还苦，舌头不能动了，感觉整个肠胃如翻江倒海，撕心裂肺的刺痛，直打嗝，有出来的气，没有进去的气，非常难受。大约十分钟后才慢慢缓解。范俊草被关押在甘肃第二劳教所时，曾被警察施上绳酷刑。警察把范俊草的双手反绑，用滑轮吊起，整个身体重量集中在肩部，双臂被拧得咯咯直响。每天一吊就是七八个小时，连续上绳十几天。 第二次被劳教时，劳教所警察又用上绳对他施虐。警察先把范俊草吊起来再拷问，只要范俊草回答不，警察就将手松开，使范俊草扑通一声摔在地板上，接着又吊起来再摔，如此反复，频率增大，这样上绳五六次，范俊草就昏过去了。第一次被劳教期间，范俊草喊口号，甘肃第二劳教所警察气急败坏地跑来制止，用电棒连续电他40多下，他的双臂双手都被电得冒烟，焦糊味刺鼻，疤痕累累，2个多月后伤疤才退掉。2007年2月在甘肃女子劳教所，范俊草坚决不配合邪恶，不训操，不劳动，不被监规，被警察关进一间很小的牢房，里边没有灯光，没有床和被褥，数九寒天，他被冻了10几天，放出来后全身僵硬，不能站立，眼睛不适，不敢睁开，大约1星期后才恢复正常。
2007年10月31日，加拿大环境部长约翰·贝尔德致函法轮功学员，表示加拿大政府重视中国存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式的监狱，和在这些集中营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下面是详细报道。
贝尔德在信中说，由于这些指控的公开，我们的政府在不断积极努力，以便验证和确证这些说法。加拿大政府经常与非政府组织同样重视此事的国家以及联合国酷刑专员曼弗雷·诺瓦克等联系，以分享信息。信中称，加拿大政府官员经常同加拿大的法轮功代表见面，发现这样交换意见对加拿大继续努力核实和确认这些指控非常有益。贝尔德在信中说，加拿大的对华政策的一个中央目标正集中在增加对该国的人权状况的关注上，并在致力于改进这些状况。加拿大很大关注包括法轮功在内的中国精神团体所受的待遇，并继续在所有适当的场合中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些问题。加拿大也很担心中国从被判死刑的囚犯身上非法进行器官摘取的事。加拿大政府官员对中国当局强调了他们关注在中国的所有器官捐献必须与国际准则一致，在捐赠人自由和自愿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
2007年10月22日上午，第74届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在国家大道隆重举行，为年末的一系列节日庆祝拉开了序幕。美中法轮大法学会再次以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参加了这次游行，并通过 WGN 第九频道现场直播到大芝加哥地区的近百万家庭。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电视转播站时，评论员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说，感谢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最美好、最纯正的中国文化。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始于1934年，于每年感恩节的当日清晨举行。参加者是组委会从申请者中严格挑选出来的上百个团体。该游行是仅有的几个在美国全国转播的感恩节游行之一，也是深受当地民众喜爱的节日庆祝活动。法轮功队伍自2003年首次参加芝加哥感恩节游行以来，年年都获邀加入表演。今年开路的是由3名身着中国古典服饰的年轻女子捧着“真善忍”3个大字，这是法轮大法修炼的原则。随后法轮大法“真善忍”旗帜更是耀眼夺目。今年芝加哥学员还特地从纽约请来了硬糖五轮舞狮队，给感恩节这个传统的美国节日带来了中国节庆的韵味。一条名为凌云的龙开道，它长达30英尺，金黄色的龙体加上粉红色的闪光鳞片，有9名各族裔壮小伙子舞动。领舞的弗兰克说，这是他第二次随同硬糖五轮舞狮队来到芝加哥，第一次到芝加哥是2年前，硬糖五轮舞狮队在艾瑞皇冠剧院为芝加哥首次新唐人新年晚会做开场演出。 印堂五龙舞狮队后面是色彩鲜艳明亮的莲花花车。和其他花车不同的是，这个花车完全是手工制作。从挺拔的绽开的莲花，含苞欲放的花苞，到高高矗立在平台上的绿色花茎，以及花茎托着的法轮大法中英文四个大字，皆由法轮功学员设计和制作。参与制作的学员说，花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构思和制作，意在表现法轮功修炼者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在游行当天，整个花车又由十个小伙子装配了近两个小时。队伍的最后是数十名学员手执印有法轮大法的九色彩旗，排成列队为法轮功队伍镇尾。道路两旁是数万名热情的观众，一看见以金黄色色调为主的法轮功队伍，他们就兴奋地高喊法轮功法轮功。不少人举起相机拍下这色彩明亮的场景，并频频向队伍挥手。游行主持人把队伍前面真善忍三个字一次念出来，并赞叹，嗯，这很好。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电视转播站时，评论员向电视机前的上百万观众们说，感谢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最美好最纯正的中国文化。
听众朋友，古人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下面的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二哥明白法轮功真相得福报的故事。
大法福音众生，救度无量生命，甚至有许多常人初闻真相就得福报。发生在我亲人身边的事已深深地证实了这一点。由于父亲瘫痪多年，母亲身体不好，我于今年回了一次中国，看到家乡高楼林立，表面一片繁华，人人为着自己的利益奔波，而不知大难将临，原来不明真相者大有人在，心中隐隐作痛。略为欣喜的是，二哥一直对法轮功有很正的看法。二哥告诉我，他曾经接到过国外退党服务中心的电话，当时他就退了，而且他家的信箱收到过自焚真相的光盘，他都看了不止一次。对中共草菅人命、颠倒是非的做法深恶痛绝。当我告诉二哥，中共不但欺压良善、迫害正信，而且江泽民丧权辱国，挥霍巨额资金镇压法轮功，甚至发展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时，二哥更是恨得咬牙切齿，骂声不绝。二哥紧接着告诉我，我们家乡西流湖游览区有一个什么晚晴山庄，我问他，是那个洗脑班吧？二哥很惊讶，你怎么都知道？我告诉他，中共干的每件坏事都会在国际上曝光，他们干的每一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都记录在案，有朝一日他们都要偿还。二哥告诉我，晚晴山庄关押的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每个人都异常坚定，捍卫信仰绝不屈服。负责洗脑班的中共官员最后提出的条件是，只要哪个人在转化书上签字，或者说不练，马上可以回家，并且送人民币60000元。结果是没有一个人签字。二哥感慨地说，就凭这一点，就说明法轮功深得民心，我就佩服。我当时听到这消息真高兴。看得出二哥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并想了解，我就把随身带的存有所有法轮大法书籍的盘拿出来，并拷贝到二哥的电脑中。二哥更提出想上国外的网站深入了解有关法轮大法的新闻，让我把破网软件也给他。由于中共网络监控，考虑到他的安全，我做了加密。二哥对电脑的熟练程度仅仅是开机、关机、上网而已，我用几分钟就教会了他如何解密，如何打开破网软件并浏览大纪元、明慧网等等。二哥欣喜万分。 当我回到海外的家并给二哥打电话时，二哥问我，老弟，你当时开始练法轮功时腿是怎么盘上去的？我这腿怎么搬也搬不上去呀。我大吃一惊，我并没有教他练功动作，而且也没有给过他练功的书籍呀。二哥告诉我，有些书中有照片，他是模仿着照片学的。他着急地问我，是不是我天生根基太差，就不能练你们法轮功啊？我笑了，不要急，人人都能练，功道自然成。我当时练了好几个月才双盘上的，你这才几天就想完成这高难度动作。同时我心里后悔万分，当时怎么就没有往前推进一步，教二哥练功呢？二哥很兴奋地告诉我，老弟，你说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你二嫂有一只耳朵多年听不见声音，可是就在你离开家的第二天，突然能听见了。原来，二嫂因为身体不好，经常头痛，引起了神经性耳聋。多年来，二哥领着她不知去了多少医院，吃了多少药，甚至偏方都不见好转，那只耳朵始终听不见。可现在不花一分钱，莫名其妙的好了。二哥神秘地问我，是不是老弟你的层次很高，来我家带来的，还是大师的法力？我笑着告诉他，我没有这种本事，都是师父在做。也许是师父看到了你那颗很正的心，帮了你一下。二哥激动地说，真谢谢李洪志师父，谢谢李洪志师父。最后二哥告诉我，二嫂说，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那你赶快练，练成以后把你的酒烟都戒了，再教我练。
第二个故事呢，讲的是辽宁抚顺市新兵县一对叔侄因仇恨法轮大法而遭恶报的故事。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夏家河乡小家河村村民刘万春、刘福叔侄二人，自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仇视法轮大法。2000年，刘万春、刘福二人抓住正在散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张华波，并将他强行带到村委会。后来张华波走脱，第二天新宾县的副县长和电视台的记者来给刘万春、刘福叔侄二人录像，并给予金钱奖励，答应给刘福找工作。刘福的父亲刘彦春很高兴，到处宣传这件事。2007年10月1日，中共国殇日这天晚上，刘万春、刘福叔侄二人喝完酒后骑摩托车撞在别人家的大门上，二人当场死亡。刘万春年仅40岁，刘福年仅29岁。现在刘福的父亲刘彦春得肝癌已晚期。在此正告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们，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是对你们自己的迫害。为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为了生命的永远，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千万不能再干。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会。